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When your company earns unlimited 2% cash back on all purchases with Capital One, that's serious business. So Stephen at SandCloud got a serious business card,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e used our 2% cash back to help build our retail presence.
Savvy, Steven.
And we get big purchasing power, so our business can spend more and earn more.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hat's in your walle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ind out more at CapitalOne.com/SparkCashPlu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澳大利亚今年的联邦大选呢，已经是基本尘埃落定啊。那这也是一次远远超过工党预期的胜利。工党呢，目前是赢得了85个席位或者更多，因为我们的计票还在进行中。不过呢，已经是远远超过单独执政所需要的76个席位。那自由国家联盟党呢，也是遭遇了80年来最惨烈的，可以说是一个滑铁卢了。那几乎呢，澳洲各地都出现了像工党的摇摆幅度增加的这种情况。那媒体和社交平台在选举传播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啊，特别邀请到了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阳博士，从传播和媒介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本次的大选。王阳你好。
啊，你好林墨。
能不能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本人对这次大选的结果的一些看法，您觉得意外吗？
我觉得和大家一样，意外不是本身结果，工党胜出或者联盟党失利，而是他的那个胜和败的那个幅度是超出了大家和的一个预测，所以意外是这个点，并不是说工党本身赢是一个意外。
嗯，是的，我们看到民调也是预测两个党可能会实力相当，旗鼓相当啊。那我们也是看到很多选区都出现了像工党这边摇摆的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咱们维州的这个孟西斯 Menzies 这个选区，可能我们生活在墨尔本啊，对这个选区也是比较了解。他这个选区常年来一直是自由党的一个席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的自由党的这个票仓啊，但是在这次的选举中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摇摆，变成了这个工党的一个胜利。工党在这些选区获得显著的这些支持的增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可能先说一下 Menzies 本身吧，应该说不意外，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我觉得现在很多尤其中文媒体还没说到，就是其实这个之前有那个 re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有点就是他传统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区域就是离开Menzies， 是加入了一些比较多亚裔华裔移民群体的人数在里边。当然我也相信传统的一些比如中心的一些地区，比如说 Doncaster、 Templestowe 和 Bulleen、我其实也看了一下他们票站，总体来说也是往工党那边偏，但是我觉得还有个比较大的因素是可以说传统的一个自由党票仓已经就是离开了 Menzies，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那除了这样一个选区重新划分这个因素之外啊，您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可以说是大批的选民啊，在本次这个选举中更倾向于去支持工党呢？
简单来说，就是工党的沟通和那个信息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而自由党的呢，其实很多评论已经说，过去六个星期其实就是非常混乱，而且他说了太多的信息，他说了太多，公布了太多的那个政策，而且这些政策与政策之间怎么联系起来，就是因为说他们就说缺乏了一个 narrative， 就是你缺乏了一个就是讲故事的那个中心在那里。党就不是非常明确，其实工党就是不断的围绕着他那六点来说嘛，其实然后那六点其实无非就是围绕着减税啊，然后支持那个学生的减债务啊，然后还有那个再生能源就是 solar 电池，然后还有他的 housing 5% 等等啦，这几个他其实就是不断重复的在说。自由党呢就不是，他基本上每天说一样东西，然后他也不重复回去说他之前说过的东西，他可能唯独重复的说了很多次就是邮费那个但是邮费那个其实老实说吧，一来大家都其实明白这是一个短暂的，就是它不是一个长远的，所以自由党在他 就是传播和公布这些政策的时候，没有把自己树立成一个是一个可以解决澳洲经济和民生一个长远的，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就是未来政府，他们宣传不是比较差，我可以说从一个传播学来说是一塌糊涂，简直是一个教科书版的反面教材。
之所以你觉得特别差，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的，它没有一个核心的宣传的这个内容，然后也没有一直去重复他想要传递给选民的信息？
或者更简单说，它其实就是非常零散，甚至有一些政策，或者是他们在怎么宣传和包装这些政策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效果出来。比如说，他们前期的时候呢，就经常抨击那个工党，就是说减税。他说，因为那个减税不是今年7月份才会开始，是要明年，所以一开始那个自由党对工党的抨击呢，其实那个时候还可以了，就是说，其实工党那个减税解决不了现在的一个问题，对，他就马上推出这个汽油的这个政策，但是你看他后期的一些很多的那些政策呢，包括他的核电，其实是这个核电还要等30、40年。他其实这两个就是自打嘴巴，一方面又说人家不能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自己推出，而且是他最重要的那个，按道理是核电站呢，却偏偏就是还要等30、40年，比人家还要长10倍的时候，就给我感觉他完全没有想，到底我们这一次就是攻击工党哪一点，我们要宣扬自己哪一点，我们的政策与政策之间怎么可以协成一个非常和谐非常一致的一个信息可以给选民就是知道。反观工党，其实它很有趣，就是它整个政策包装，其实你会发现它那个六大政策嘛，就我刚才说的那几样，其实都是减低生活成本。它有马上的，比如说帮学生20%那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扣税，然后还有更长远一点，但也不是30年长，但是可能未来3、5年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太阳能那个电池。还支持 work from home，其实 work from home 这个非常重要，也自由党那个也是搞错，因为它是个生活成本问题，
是我
天
们
天
前
在
几天
工
看
厂
到
里
一
上
篇
班。
报道说，如果是一年在家办公的话，可以省下来大概5000刀左右啊，这样一个成本。
还没算如果有孩子的朋友，就好像我有些朋友他是要照顾小孩，就可以省很多 childcare。啊，然后如果你装了太阳能，那基本上电费就不需要。就你看工党它是一环加一环。它是紧扣着一环加一环，那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啊，其实全部都来的时候，还真的应该是有帮助。我觉得自由党给我感觉就是他又没有去读懂这个本地的大环境，全球的大环境也没读懂，然后本地的也没读懂，所以为什么我其实对他这一次觉得是蛮负面的一个评价，
负面一个教材啊。那我们刚
是一
才，
个负面反面教材。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的这些信息，其实也需要通过一些媒体媒介的手段去传播出去啊，传播给选民。我们看到这次选举中，他们也是进行了4次这个电视的辩论啊。那与此同时，这个社交媒体在宣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啊，在这次选举中的这个角色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如果我就是给一个比较大的一种 plan 啊，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一些，其实有点抛砖引玉，想给大家讲一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可能这一次也是标志着传统的宣传手法已经终结了。 我们是已经完全离开了一个传统的传播媒体啊，广播媒体时代，大众媒体时代，是应该说这一次真的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新媒体数码媒体的时代，从而相关的竞选手法、宣传手法甚至和社区怎么交流 engagement 都必须要改变了。
这个传统的媒体手法，您指的是这个电视和广播这样一种报纸这种途径，对吗？
对，电视、广播、报纸，而且大家要注意，并不是说这个报纸，比如说 SBS 作为一个传统，以前是 radio，它是一个电台，但现在它上网了。这个其实严格对我来说，它还是传统，因为它是一种主流啊，只不过而且绝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就是包括我们当地的报纸，ABC 也好，商台也好，所有报纸，它现在临时只能说它是被数字化。但它还没完全成为一个数字媒体所以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自由党这边还是比较依赖那个传统的宣传手法，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大规模宣传。那这个无论是他们每一天在电视上边就是卖广告啊，甚至有4次这个 debate 这个辩
辩
论，
论，对。
我这么说，我其实不知道到底多少人看了辩论，甚至多少人关心这个辩论。然后辩论本身那个结果，从来在历史上也没有对大选会有什么直接影响，就是他依赖传统媒体，而且他们天天都上 Sky News。那然后当然除了媒体以外，那自由党这次还有个很大特征，他其实真的花很多资源和钱，在几个关键选区呢，就用了很多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大海报啊，买了很多关键就是很忙的交通的那些，就是十字路口那些广告牌啊，那些广告带，给人感觉是他们是占领了整个舆论空间。但是反观看，工党这一次，其实在大选之前，在他们公布了个财政预算案，其实当时有一则新闻，就是说有一点点争议了，就是说他们除了邀请了媒体，还邀请了很多 influencer
对，是。
对，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铺路，而且要走的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现代新媒体数码媒体的那种。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改变，是因为这一次年轻选民偏多，按年龄层，他们更偏向于或者习惯什么样的媒体？
那您
但
觉得
从
工党在这方面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对，就是我刚才说，首先他是上了那个这些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然后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几个关键选区，尤其是亚裔、华裔比较多的关键选区，他们其实还开了，比如说一些华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小红
小
书
红
啊、
书。
对，这是一方面，就是它融入了这个新媒体时代。但很有趣是，我也觉得工党这次某一方面又回归了去一个比较早期的宣传手法，就是以一个社区为单位的宣传手法，就不是以那种大规模铺开天盖地的公共传播这种方式，而是以那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这种传播方式，比如
就
说
是
敲门。
敲门的这种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发那个信。当然，这个可能和我刚才说的有点矛盾，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它不是光是依赖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广播媒体或者是一个报章媒体这种以一个大覆盖度为一个衡量标准，它更多的是一方面是一个想想到底现在年轻人用什么，然后他去了个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回归根本，和选民有一个直接的交流然后呢，甚至是他们其实会经常出现在那个社区活动然后之前大家还有知道，就是那个 Penny Wong 以他署名写了一些中文信，而且是简繁体都有哦，就其实还是蛮细心的，发给不同的那些他们觉得是华人选民的一些素质，就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它又很前卫，就是走到了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的最尖端，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回到了一个宣传手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和你的社区、你的选民做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交流，这边双管齐下。但是中间那一块就是传统的，可能在过去30、40年一直以来的一个主流媒体的一种宣传，或者是买广告位，传统那种广告，他们反而就没有怎么做是自由党的，但是就在中间，那就很明显，我觉得他们就明显的是有那个差别，就是那个买广告，其实他那个信息可以给的信息很有限。 你想，
没
你一个
错。
广告，它顶多就说 "Get Australia back on track"，这是自由党那个，但
对，
是怎么 back on track 不知道。但是你
对，
敲门人家聊，或者写一封信去那个 town hall，那个就是去和 take 人家的问题，其实你就可以解释。
那我们看到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形式啊，可能也包括社交媒体，比如说小红书啊，可能 TikTok 啊这些，新媒体。但是我们发现，在使用的时候啊，这些信息都是根据我们的喜好啊，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算法，然后推送给我们一些我们喜欢看的信息。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人们无法获得，比如说两个政党或者更多政党的信息？
这肯定会的，而且这个是全世界现在新媒体，就是这种社交媒体，它的那个算法其实就是按照投其所好嘛。
对，
那这确实是一个我觉得不单只是华人选民，是全世界选民、全澳洲选民都必须面对，而且未来必须要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这里。那其实虽然我刚才好像说主流媒体似乎好像有点退居后二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又再一次，其实就是强调主流媒体是非常有它未来的一个角色，就是它可能更多要做一种监管啊，甚至是做一种就是这种求证啊fact 啊，给大家更好的引导一下公众，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最近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小的 research，主要是探讨这边的华人的新媒体使用和他们的公民参与。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起码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小组论坛里边，我们就发现，起码参加我们的那些朋友呢，他们都对这方面蛮有意思的。就其实他们知道现在的新媒体环境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客观，或者甚至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很多其实是故意的会去看不同的那些声音所以就是 again，就是如果主流媒体可以再进一步再做一做功课，努力一下，可以回去让就是大家再次明白传统主流媒体的那种价值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是会相信主流媒体。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的讲师王阳博士做客节目啊，从这个传播和媒介的角度跟我们解读了这次的大选。再次感谢你，王老师，谢谢。
哎，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